Bank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aw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这鱼不错。
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我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哦，是的。误食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4月18号，星期五，农历3月21。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铁路12306于17号开始发售5月1号火车票。国内成品油17号24点迎调价窗口，是3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飞行汽车江豚一号验证机在南京成功首飞。部分旅行社对70岁以上老人设限制门槛，专家表示，有关部门应鼓励企业推出银发友好服务。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新闻，收听节目回放。马上带您进入今天的听交通。
听交通。
听交通带您关注。记者从铁路12306科创中心获悉，4月17号，铁路12306开始发售5月1号及5·1假期首日车票，再次迎来售票高峰。技术团队加强了巡检监测和运维保障，目前系统安全平稳运行。铁路12306科创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5·1假期运输4月29号至5月6号，探亲、旅游、踏青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增长明显。从目前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武汉、西安、南京、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武汉、杭州、郑州、长沙、南京等。北京往返上海，成都往返西安，北京至南京、沈阳、太原、郑州，上海、深圳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从余票情况看，4月29号至30号，北京往返上海、上海往返南京等区间和京津冀、沪宁杭、广深港地区城际列车余票充足。湛江往返广州、西安往返成都、延边往返长春、武汉往返十堰、呼和浩特至北京、武汉、温州、合肥至上海、南宁、汕头、南昌至广州、武汉至深圳、大理至昆明、恩施至武汉、张家界至长沙等区间尚有余票，旅客朋友可以及时登录12306查询购票。为满足节前客流高峰期的旅客出行，4月29号至30号，铁路部门计划在武汉至襄阳、宝鸡至西安、宜昌至武汉、南昌至萍乡、大连至沈阳、汉中至西安、广州至深圳、广州至南昌、上海至南昌等热门区间安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736列。后续还将根据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进一步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请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加开信息。水利部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2.16万个。水利建设完成投资实现稳中有增，我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实现良好开局。来听本台记者马静静、实习记者杨媛媛带来的相关报道。
今年1到3月，我国新开工黄河干流青海段治理、嫩江干流补充治理、广西黑水河灌区、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等8项重大工程，总投资规模达437.3亿元，同比增长27.8%。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介绍，与此同时，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引江补汉、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等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农村供水、并咸水库除险加固、中型灌区、水生态治理保护等中小型工程同步推进。
一至三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2.16万个，其中新开工水利项目6034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988.1亿元，同比增长了2.9%。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稳就业作用持续发挥，一季度在建水利项目吸纳就业66万人，累计发放就业人员工资67.5亿元。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灌排工程体系逐步完善，抵御干旱洪涝灾害的能力有效提升，夯实了保障粮食安全水利基础。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副司长许德志介绍，今年将持续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
今年国家又把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列入水利领域两重实施方案予以重点支持。全国农田灌溉发展规划提出的到2035年耕地灌溉面积发展到约12亿亩的目标有望加快实现，大中型灌区粮食安全主力军作用将进一步发挥。
17号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打开。由于原油的价格波动剧烈，成品油零售现价或遇3年来近最大跌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相关报道。
本计价周期内，也就是4月2号24点到4月17号24点，国际原油呈现震荡下跌走势，原油变化率负值内继续加深。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表示，此轮国际油价受多重因素影响，一度跌至近4年来最低水平。
本计价周期以来，美国贸易关税政策调整导致市场对石油需求预期降低，加之欧佩克加宣布增产，因此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明显，且一度跌至近4年来最低水平。虽然后期关税消息对市场的作用减弱，原油价格有所回升，但国内测算的原油变化率仍是负值内不断加深，国内成品油零售现价下调预期浓厚。
据预测，截至4月16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11.05%，对应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480、46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38、0.40和0.40元。如果本轮成品油零售现价下调落地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会减少。王卢清表示，
出行方面，按照油箱容量为50升的家用轿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9元，95号汽油将少花20元。油耗方面，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28元左右。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09元左右。
嗯，好的，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作为未来城市交通的潜在解决方案，结合了传统汽车和飞行器功能的飞行汽车被寄予了厚望。由江苏南京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飞行汽车江豚一号验证机日前完成了全模态的首次公开飞行。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刘传旺、索静的相关的报道。来听听看相关的这个飞行汽车的相关消息。
日前，在南京低空综合飞行基地，飞行汽车江豚一号验证机经过现场调试后，成功进行了首次试飞。验证机通过1:4比例高度还原全尺寸样机，以验证其核心算法和硬件性能。此次试飞过程中，江豚一号验证机飞行高度为100米，飞行速度为每小时120千米，续航里程60千米，并实现垂直起降。企业飞行汽车项目负责人巩应生：
航空汽车间将来要做大融合，比如汽车要从地面要垂直起飞，那就是从二维交通面向三维交通，作为这个立体出行，更多的是要垂直起降，要把汽车业和航空业做高度融合，要有汽车的属性，也要有航空属性。
在飞行演示中，江豚一号的飞行大脑成为全场焦点，其搭载的智能环境感知系统融合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与视觉传感器，可实时构建三维环境模型，实现障碍物厘米级定位与动态追踪。当验证机在预设航线上遭遇非合作飞行障碍物时，系统能够迅速完成避障路径规划，执行避让动作。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这简单，来吧。
我要开车了，
开车了，我要，
我系好安全带，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我看红绿灯，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我开快车，
快车开我，
开车我累了，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喝酒不开车，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红灯停，绿灯行，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交通规则记明白，
千万不能反着来。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接下来您将听到部分旅行社对70岁以上老人设限制门槛，专家表示有关部门应鼓励企业推出银发友好服务。今年甘肃省首趟长线银发旅游列车启程，一日内连发两起柴锅做饭火灾，当事人被处罚。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马上带您进入今天的听社会。
听社会，
银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但70岁以上老人报名参团，部分旅行社会明确表示无法接待，要么要求家属陪同，要么得签署免责协议。这些限制呢，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出行意愿，也制约了银发经济的发展。如何让老人能够实现说走就走的旅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相关报道。
林先生的外公外婆年近80岁，身体健康且热爱旅游，可他和父母的假期有限，无法每次都陪同出游。在多次遭遇旅行社对高龄老人出游设限后，他几乎打消了让老人参团的念头。
他们都要求要有成年人陪同嘛，但是不论是我的父母还是我自己都有工作嘛，就不太方便。然后我就算是给他们提供了体检报告嘛，就是身体是健康，但是他们也不接受。
类似情况不少人都遇到过。
我爸妈平常都比较喜欢跟团游，然后他们就说会反映旅行社会要求说70岁以上的就要求要有家人陪同，而且要签署承诺书，还要带上健康证。我觉得这样子就挺麻烦的，因为我们平常工作也很忙，我们给父母报跟团游就是想花了钱尽孝心嘛，那如果我们再去陪同的话是比较困难的。
我爷爷奶奶都已经70多岁了，老年人退休没事情干，也爱出去旅旅游，好几次去旅行社组团旅游的时候就被要求要提交一些凭证，比如说像体检报告啊，甚至有时候还要我们年轻人陪同。尤其是我爷爷快80岁了，他出行甚至还要添加额外的服务费，旅行社说是为他们的安全做保障。
记者咨询了多家旅行社，了解到出于健康安全和责任划分等因素考量，许多旅行社对70岁或75岁以上人群参团十分谨慎。某旅行社工作人员表示，必须有家属陪同。
超过75周岁以上是要子女或者是家人陪同的。我们这边组团的话，都会考虑这个客户出游的一个风险。75岁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坎。如果说75岁以上的客人出游，最起码是要70岁以下的家人或者是朋友陪同的。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认为，各行各业都在关注银发经济的潜力，旅游是老年人非常重要的消费之一，对老年游客设置年龄限制是不可取的。
老年群体呢，对旅游的这个需求呢也日益的旺盛，部分的旅行社做了一些限制，不仅阻碍了老年人群的正常的旅游需求，同时对现在的发展经济、拉动内需以及旅游产业的长远发展都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困难呢，就肯定它是有一些就是障碍啊，所以旅行社才不愿意做这个生意。那其实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把这个痛点和堵点给解决了。
在充分保障老年人旅游权益的同时，如何合理有效地规避旅行社经营风险，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吴小璐建议，应该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理顺出现意外时赔付的机制，
包括一系列的相关的配套制度，其实是我们目前是没有的。那么我们也希望理顺整个机制，比如说医疗的问题、意外伤害的问题，那可能会到维权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公共设施或公共服务上的一些配套的一些建设的，比如说这个适老化的这个设施的建设和跟进。
在钟丽娜看来，要解决此问题，需要政府职能部门、旅行社、保险公司的共同参与。
保险公司呢，针对老年人的健康情况、风险的特征啊，设计一些灵活的这个旅行险，消除一些旅行社的投保的这个难题。有一些银发友好的这个认证制度，比如说有一些配备医疗急救啊、住宿比较舒适啊、适老化的这些方面做一些银发的认证，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就是便于大家去挑选更好的产品，也便于旅行社更好的去明白应该怎么样去接待和服务好老年的游客。就鼓励咱们旅行社能够改善服务的设施啊、流程啊，推出一些银发友好的这样子的旅游产品，比如说根据老年游客的特点来做一些慢节奏的、高舒适度的、特别是医疗服务要保障到位的旅游线路。
听出行，
听出行带您关注4月17号20:28，660余名游客乘坐环西部火车游粤港澳银发旅游列车从兰州站启程，开启为期11天的南国踏春之旅。这是今年甘肃省开行的首趟长线银发旅游列车，也是兰州铁路局打造的漫步花丛系列银发系列旅游产品中的首趟列车。正值春季，万物复苏，踏青出游需求旺盛，注重慢旅游、康养游的老年人正成为春日错峰出游的主力军。兰州铁路局兰铁国旅公司精准对接银发族旅游需求，精心设计春日南下赏花康养的旅游线路。此趟列车呢，采用全列卧铺、同铺往返、车随人走的运行模式，以定时、定点、定线的特点，全程提供舒适化、适老化、定制化服务，完美契合当下快旅慢游的出行节奏。 本趟列车行程呢，以交旅融合、区域联动为核心，途经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广东等9个省份、12座城市，带领银发族探寻江西九江之秀丽，感受鄱阳湖的壮阔雄浑，徜徉于婺源万亩油菜花海，在景德镇陶瓷的瓷风雅韵当中去领略千年艺术之传奇。在此同时呢，也将深度体验珠海的现代与浪漫和香港澳门的多元与繁华，沉浸式感受传统与现代文化交织的独特魅力。4月17号下午，在公安部交管局指导下，北京市交安联办、北京市公安交管局联合首都精神文明办等部门，在北京昌平南口镇共同组织开展了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讲主题活动，为农村地区居民传播交通安全知识，提升交通安全意识，并拉开全年农村地区交通安全宣传系列活动的帷幕。在全新编排的交通安全课中，4位警官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剖析酒驾的危害，讲解法规常识，核算违法成本，同时提醒大家聚餐聚会时不劝同桌驾车人饮酒。来自昌平区的舞蹈团将日常出行中的文明礼让理念融入到自己编排的舞蹈当中，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继续带您关注，前不久呢，山西高速交警6支队4大队民警与路网保障中队以及山西交控集团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时，发现并成功拦截一辆涉嫌逃废的车辆。张某驾驶的 GA 牌照的这个半挂货车啊，利用铝箔纸对车载的 ETC 设备进行了非法包裹，意图屏蔽信号，以逃避高速公路的计费系统检测。经现场调查及驾驶人张某的供述，该行为系受车辆所属企业责任人指使，在服务区内由这个司机呢操作完成 ETC 的设备包裹，待车辆驶离特定的计费点位后再行拆除，以此实现单次通行逃避缴纳通行费的目的。目前山西高速交警6支队4大队正式的约谈涉事公司，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后进行进一步的处置。在此我们提示，逃高速费属于违法行为，根据相关的法规，逃费者呢将会面临罚款、补缴通行费、被列入失信名单等处罚，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午使用大柴锅做饭期间，人员离开，燃烧的柴火的火星啊飞溅到了旁边木头堆垛，导致了这个发生起火，当事人均被行政处罚。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一村民家的墙外啊发生了火灾，消防救援站呢到场扑灭，无人员伤亡。调查发现，起火原因是村民做饭时候离开，火星引燃了杂物。根据消防法，村民被罚款500元。同时，平谷区另一村民因类似的原因引发了火灾，也被罚款500元，并接受教育。两起火灾呢，均由露天使用柴锅做饭引起。消防部门提醒居民避免使用户外火源做饭，特别是在有可燃物和易燃物堆放的环境下，建议加强清理可燃物，做饭时不要离开火源，并执行三清三关的防火措施。12点28分，我们接着带您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
气象信息，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小丹。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五。今明两天呢，江汉东南部、江南、华南北部和东部以及贵州东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下雨的同时呢，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像长沙今天就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那气温方面呢，虽然说最近几天北方暖热明显，但是呢眼下冷空气活动依然频繁，受其影响呢，今天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大部、黄淮东部还有东北这一带都会有降温出现。昨天北京和天津的最高气温都还是有30度左右，今天会分别下降到20度和17度，我们要注意随温度变化调整穿衣了。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午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马静静，播音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宝子们，四月的伊犁直接美到开挂好吗？万亩杏花疯狂上分，赛里木湖蓝冰美颜暴击，天山天池直接给你加载仙境滤镜，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 C 位大片。
干饭人请注意，干饭人请注意，
锦江美食正在召唤 Q 弹道能打乒乓球的牛肉丸子，比利眼盆还大的狂野大盘鸡，还有会跳舞的烤包子，12顿风暴吸入，建议带2个胃来。
钻酒店爽到不想回家，2+1陆地头等舱座椅，躺平就能看风景，下午茶直接投喂到嘴边，马车逛街秒变新疆在逃公主。
重点来了，4月26号庄园就要带团发车了，手慢无啊家人们，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恢复新疆
杏花看 了羊肉串撸 了朋友圈凡尔赛了、
再说一遍，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恢复新疆，去新疆找庄园就对了。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4月16号，商务部网站发布消息，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5年工作方案》，聚焦六个方面，提出48条具体的任务举措。这份方案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服务消费是未来支撑消费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而且发展成长性、发展空间非常大。未来在服务消费方面，我们又如何去更进一步的提升它？这时间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首先我们来了解为什么要扩大服务消费。我们来听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受访时的一些观点。
服务消费呢，整个在我们整个消费中的这个体量呢在逐渐增长，而且呢整个我们说服务消费的增长空间和潜力也是巨大的。那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这个层面看呢，整个消费在对我们经济增长的贡献，或者说在打通这个供需之间的循环，特别是畅通国内外的循环的这个方面呢，其实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服务消费呢，又是当前我们讲是它是增长潜力最好的这一个板块。那么我们讲是提振这个服务消费的品质，然后升级服务消费，扩大服务消费，整个其实对于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循环其实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我们看到整个外部的这个形势其实具有这个不确定性在上升，然后整个呢我们讲说进出口贸易其实还是受到冲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振内需，特别是这个更好的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呢，就尤为重要。而且另外一个方面要注意到的，其实就是整个的这种我们从您刚刚提到的餐饮、住宿，然后旅游，整个这个养老育幼其他这些等等这个服务消费呢，它一头连着民生百姓的生活，一头连着经济。那民生呢，其实它又是一个特别稳定可靠的一个就业的这个蓄水池，它是个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所以其实扩大服务消费又对我们这个拓展就业渠道啊，然后增加就业岗位呢，又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整体看呢，我想就是扩大服务消费，提升服务消费品质，对于我们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然后呢畅通国内的供需之间的循环，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嗯，是的，服务消费呢，对于经济能够起到一个多大的提升作用？我们继续来听听石主任的相关分析。
对。就是我们从整个中国的目前这个消费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看的话，我们现在人均 GDP 是超过了1.3万美元。那么进入这个阶段的话，实际上我们观察我们整个的消费结构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商品消费的结构占比在下降，而服务消费的占比呢其实在上升。而且整个这个转变呢，会看到服务消费为主的这种趋势在加快形成。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看到整个在这个我们讲扩大消费的这个扩大消费为基础，在考虑扩大内需的这个背景下呢，其实扩大服务消费就变成了特别重要的抓手，而且它是最有潜质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就想说服务消费的扩大呢，实际上它一方面连着生产性，就是消费性服务业的这个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其实另外一方面又会连着生产性服务，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这两个方面呢，其实最终就会推动我们熟知的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用换句话说呢，其实就是我们经济结构的这种优化调整方面，它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服务消费的升级呢，它又会相当于就是供给侧的改善，它又会引领需求，进一步的扩大需求。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方面未来的潜力和空间是足够大的。加上我们考虑，如果中国的这个有规模巨大的14亿的规模的人口，然后呢我们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群体，所以这个足够成长性好的一个庞大的市场，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呢，服务消费又是一个 消费频次高而且可以反复消费的这么一个市场特点，所以扩大服务消费呢，它对经济的这种拉动作用有足够大的这个作用。
嗯，服务消费呢就是用于各种生活服务的消费支出。工作方案48条具体任务举措既涵盖了餐饮、住宿、健康、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主要的行业领域，也包括了旅游列车、空中游览、跳伞飞行、超高清电视、微短剧等新业态新场景。这方面的服务消费可以拓展的潜力有多大呢？
对，这几个领域呢都提到了，我们通常通俗的说是新业态。那么这些比如说旅游列车，它是属于这个服务粘性比较高的一个领域，也就是我们讲说，我们看起来是比如说服务旅游列车或者说空中游览，但它连带着就会带来进一步的这个吃住行游购的消费，也就是它的这个带动效应或者乘数效应要更高，然后同时呢它也会带动这个相应的这些行业的发展。那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这种跳伞高飞高空飞行啊，跳伞这些，实际上它又是当前我们一个重要的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应用场景。然后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不仅是说这个方面的发展能够带动青年人或者说一些喜欢冒险、喜欢新鲜刺激的群体的这种消费，增加消费的体验感，同时它连带着往前看，它又会带动这方面的这种培训、教练、安全保障和认证这些行业，所以它就相当于又扩展了相应的这个生活服务业或者说是连带生产性服务业的这种领域的扩展。那么这样呢，其实就是它的这种我们观察它的乘数效应会更大，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您刚刚提到比如超高清视频啊等等，那么这样呢也是可以有这个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它的这种带动其他行业的这种效应呢再进一步提升。
嗯，是的。那除了新业态方面呢，传统的服务业领域是不是也可以有这个可以提升的地方？
对，这种传统的这种服务领域，包括比如说我们的餐饮啊、住宿，还有这些养老啊、育幼等等这些领域呢，其实是它是更具有刚需的一些领域。那么这些领域呢，它是一些就是基础性的需求。同样，这些领域的需求其实也面临着改善性需求的增加，或者说提升品质的这种强烈的需求。那么这方面的这种，应该说它的这个整个在服务市场的占比也很大，然后同时这一部分呢其实提升的空间也很大。一方面就是大家对这方面的这种服务的改善的诉求会特别强烈，那么提升这方面的服务的这种高端服务啊，或者说便利化服务方面，其实这个消费者有强烈的诉求。那另外一方面，这些方面呢，比如说它有关联着这种数字化的技术啊，或者说现在这些新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的这种服务关联起来，那么这样呢，它又会增加更多的场景，然后这方面的这种传统的服务领域呢，其实也可以蕴含更大的增长空间。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网。
这时间带您关注资讯，先来关注交通方面。4月15号，由中铁23局承建的黄白铁路贵州段项目喜望隧道进口顺利进洞，为后续隧道工程快速推进奠定了基础。喜望隧道位于望谟县边饶镇至石屯镇区间，正洞全长7416米，最大埋深约545米，且隧道进口只有小路可以到达，交通条件极为不便，施工难度大。面对峰丛河谷接地的这个地貌，场地狭小、交叉施工繁杂、安全风险高等挑战，项目团队科学配置了资源，优化施工方案，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开展超前地质预报工作，扎实做好技术交底、安全隐患排查，确保工程的有序推进。黄白铁路及贵州黄统至广西百色铁路是一条连接贵州省安顺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的国铁一级电力牵引客货共线线路。北接沪昆铁路南连南宁至昆明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标志性工程。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对于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整体运输能力起到重要的作用。此次喜望隧道进洞施工标志着项目工程建设进入到了快车道，为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铁23局集团黄白铁路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胡晓波介绍，
自3月21日襄阳品隧道进洞施工以来，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实现两座隧道顺利进洞。目前隧道控制性工程进入全面大干阶段，各施工作业面全面展开。为确保工程质量，项目部实施安全穿透式管理，定期组织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引入先进的安全监测设备，对各项指标进行实时动态监测。隧道施工全过程实现了机械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全力打造安全。
你了解功夫茶吗？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会客厅，提纲振铃。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会客厅。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5年工作方案》，工作方案注重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坚持供需两端发力，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放开的办法，支持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同时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针对性制定支持家政、养老、托育、健康消费等专项的政策措施举措，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时间继续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这时间我们继续带您来了解服务消费的供给如何去进行提升。 我们来听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石主任的相关的看法和观点。
服务消费的这个领域的这个提升，实际上我们老百姓是感受最为这个直接的，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觉得消费是不是放心，是不是安心，是不是贴心，实际上就代表着我们这一类这个服务消费如何能够这个完善供给或者改善服务，甚至是提升体验感的我觉得就是最通俗的概括。那么这方面比如说服务消费是不是放心，也就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就是符合标准的，然后呢更安全可靠的这种服务消费提供，那么这方面就涉及到相应的这个有没有相应的这方面呢服务的这种标准，这方面是不是建立，然后还有相应的是不是有合格的具有资质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服务人员能够提供这类服务。那么这在家政领域养老还有这个育儿，然后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生活服务方面大家都能感受到，那么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或者专业队伍建设是需要久久为功的。然后特别是我们面临这个老龄化加速到来的这个时期，那么整个围绕这个养老服务这是一个巨大的银色经济的市场，那么在这方面呢，这方面的专业这个照护人员或者是专业的这个服务人员呢还是严重缺乏的。那么在这方面这就意味着就是能不能提供就是让大家安心和贴心的服务，能不能提供高水准的专业化的服务。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我即使是去这个吃饭购物，然后呢或者其他的这种服务消费，同样也有一个就是是不是能够让我感受到这个更便捷的服务或者说更高品质的服务，所以同样涉及到一个服务水平的提升和整个这种高水准的这个服务的供给。那么在这方面其实都是需要从这个我们讲说怎么能够提升供给水平，改善供给质量这些方面呢要多举措来发力。
嗯，是的，我们刚刚也提到哈，要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放开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进一步的增加优质服务供给。那提高服务消费就是提高消费者的这种体验感，如何具体的提升它呢？
对，其实这个通过我们说对外开放还有对内放开实际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改善这个服务消费的重要方面。因为服务消费它不同于商品，这个商品是可以这个比如说可以通过这个流转或者运输其他方式来这个改变它的地域属性，但是服务消费它是直接面对面的，所以这种体验感呢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所以整个服务消费的提升它更多的是要发挥这个多市场主体的作用，能够形成更稳定的这种比如说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然后有更多的市场主体供给，然后呢最后能通过竞争能够形成更高水准的这个公共服务供给。那这方面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能够对外开放我们的一些服务消费的领域，比如说我们就知道的互联网领域、教育领域，还有这个医疗行业的这种服务的开放啊，还有这个电信行业的这种相应的开放。比如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已经开放了这个比如说外资可以在中国的10个城市开设医院，那实际上就是医疗服务领域的这种对外开放我们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那在这方面通过放开呢实际上让更高水准的这样的服务进来。那未来其实同样的比如说教育领域，然后呢养老领域、文化领域实际上也是要这个可以探究更多的这个对外开放的空间，然后包括会展业啊等等，其实它都是一个能够通过开放，一方面呢我们也向国际市场开放，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国内市场形成竞争，更好的提升这个整体的服务水准。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跟一些旅游相关的、体验相关的，比如说涉及到一些民宿啊，还有一些露营啊等等这些领域，这样的话就把这一部分的这个高端旅游或者说旅游相关的一些服务的进一步提升呢，也给它打开这个有更大的空间。
嗯，是的。好，我们这时间就带您关注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他方面的相关资讯。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接着带你了解南京师范大学微课创作组以南宋诗人陆游《书愤》为题，创新性研发、创造性探索具有融媒体特色、信息化赋能的古诗解析双师教学微课，借助 AI 技术手段，以陆游的口吻呢介绍了创作背景和原因，由授课者对古诗进行细致的解读， 在该微课在南京部分的中学进行了试讲，深受广大的师生好评。接着带您关注，有一种美叫风雨不归，有一种美叫英勇无畏，有一种美叫平凡至伟，有一种美叫做今生无悔。自2016年起呢，北京市公安局联合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北京市委委员会，共同发起了北京榜样最美警察主题活动。活动始终秉持守正创新、拓展提升的原则，不断加大榜样的选树力度，创新宣传模式，逐步构建起上下联动、条块结合、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在府右街红墙外，2022北京榜样最美警察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中队长刘建新已经在这里值守了20年7300多个日夜。刘建新和他的战友们最近距离地保障了一次次重大国事活动的绝对安全，帮助过无以计数的过往群众。2024年，刘建新当选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在发布仪式现场，他眼中的满含坚定地讲道：“忠诚二字，对于府右街派出所的民警们来说，是红墙外寒冬酷暑，是群众有需要就第一个冲上去的自觉，更是用岁月和行动更续的精神。”在丰台区玉林里，2020北京榜样最美警察丰台分局右安门派出所社区民警川警服副书记傅天雷总是特别忙，他每天要在45个居民群里推送反诈的相关提示，收集社情民意，解答群众的相关的疑问，要带领微光志愿团队为辖区群众解决各种困难，还要和社区党员干部一道想方设法地化解各类的矛盾纠纷。对于傅天雷来说，说多少话、跑多少路、受多少累不重要，重要的是守护好辖区的平安，解决好每一件民生小事，让百姓在玉林里生活得安心舒心，兑现从警时郑重许下的为民承诺。在最美警察的示范带动下，首都公安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共创建最美警察子品牌38个，在他们中间有立足正阳门下金水桥边特殊区警情的情区位，选树宣传一批守护首都功能核心区安全稳定的东城分局子品牌东警先锋忠诚卫士，有紧密围绕服务保障，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高水平建设首都城市西大门工作目标，通过选树宣传激励全警发扬讲政治、有情怀、肯担当、能奉献队伍精神的石景山分局子品牌警营标兵，有聚焦践行法治理念，推动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突出展现法治公安首善之区建设成果的法治系统子品牌法治之星，有将业务系统实战练兵与典型选树相紧密结合，彰显首都刑警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捍卫社会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刑侦系统子品牌北京刑侦尖兵，各个子品牌广泛发动，积极选树，大力宣传，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警种特色、弘扬团队精神的先进案例典型。北京榜样最美警察主题活动开展10年来，一个个叫得住、立得住、叫得响，最美警察以荣誉为动力，依托典型示范引领机制，让首都公安最美的榜样层出不穷，最美的群体不断壮大，最美的精神持续彰显，向全社会树立起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良好形象。感谢您收听本节资讯。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
来吧，
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
来吧，
归来哟，
来哟，
别再思。出漂泊，
踏
着沉重的脚步，异乡路是那么漫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了，让我们携手国内国际青少年一起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全球共话美好中国故事。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创新，这是现在每个行业都在寻求的东西，比如以前拍广告啊，就是主要拍产品，再配合上一句洗脑的广告词让大家记住。但是后来再拍广告，有猝不及防的神反转，有反串，有一本正经的搞笑，形式多种多样。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看似很丰富，可是又感觉很雷同啊。有的广告你一看就知道走的哪种路线，只是看最后还有没有超出你的想象。我记得最早感受这种广告是泰国拍的很多那种神反转的广告，看完之后感叹一句，神经病啊这是。甚至同一个产品拍了一系列的广告，最后都转到这个商品上面。你说这样的广告成功吧，但是对于商品确实咱们没太在意，光关注这剧情是怎么拐到这儿的。但是要说这样的广告失败吧，又看得非常起劲儿，嗯，好看，爱看，还特意去搜着看。后来这种套路在很多微信推文里很常见啊，前面一直在就着某一个社会痛点在说啊，在某一话题在聊，比如说标题是当代年轻人的焦虑，哎，前半部分一直在聊各种焦虑，吸引着你往下看，觉得哎说的好有道理，最后突然话锋一转，不管如何焦虑，在这个时代总有一些人本着匠人精神，耐得住寂寞，用匠心在打造好的产品，就像某某牌的椅子，它符合人体工程力学设计，在你焦虑时坐在上面先放松一下身体，然后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现在下单还可以享受到不啦不啦不啦什么什么优惠。就是也不是说不行，就是总感觉有种被戏弄的感觉。现在短视频也学会这一套了，总是见缝插针的在里边植入广告，你这儿看着正起劲儿呢，他就问你有没有发现手机和电脑卡顿了，让你卖了，说他就卖了，现在剪视频快多了。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快速跳过，一边快进还一边安慰我的手机，没事不听他的啊，我不剪视频我不卖你啊。还有拍摄搞笑短视频的，剧情中间突然掏出了一个礼盒，用极快的语速一通介绍，然后扔一边继续演。我刚开始面对这种广告我非常的不理解，植入植入，你得是在里边巧妙的融入进去，不是这么硬给啊你。这有点像是戏剧领域常说的要打破第四堵墙，哎呀这真是凿了个稀碎。这我不是业内人士，可能行业内的要求我不太了解，只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可能啊，就是当出现某种新颖的传播模式的时候获得了一致好评，于是各位在做方案的时候不约而同的都把这个给做进去了。它可能是甲方的要求，也可能是咱们乙方的擅长，总之最后就是出现了这么一种比较符合短视频传播规律的广告模式。虽然这种模式也没什么，但是作为消费者刷十个视频，一半让我卖掉手机电脑，一半掏出一个礼盒，这多少是会有一些审美疲劳的呀。再好玩的广告再爱看也不能这么看嘛。 也许是因为我总是刷着刷着就激情下单了，所以大数据觉得我人傻钱多啊，真是一个劲儿的给我推，导致虽然广告五花八门啊，却又大同小异。我甚至有的时候会怀念一些以前的广告，以前的广告它总是有一种那种朦胧美，好多拍完之后你甚至都不知道那个产品是干啥的。比如一群人跳舞，跳完以后说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比如俩人为一瓶产品抢来抢去，你的呢我的让我老爸用了。比如小男孩冲小女孩直抛媚眼， Come on baby 你也要来一颗吗？ Yes。 比如周杰伦跟你说你是杯奶茶，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上了。我觉得这些广告的共同特点是让我们记住了场景，记住了广告词，记住了一些品牌的梗。但是品牌这个商品它本身怎么样，什么味道，好不好用，不知道，需要买来试一试。买完有人喜欢，那他以后就会一直买，有人不喜欢，那也算筛掉了非目标人群用户，还赚了他们一单的钱。但是现在的很多广告甚至连配料表都给你念出来了，描述的那个戏呀，追求的是用很接地气的方式找到一种朋友之间唠家常的感觉，这肯定是一种创新啊，就像是跟消费者做朋友一样，是更接近消费者的方式。但是当所有人都在这样的时候，消费者有的时候也不想有这么多的朋友，他也想精简一下自己的圈子。当然以上这些都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希望除了神转折这种方式，还能摸索一些更有意思更有创意的广告套路，也许那个时候会让我们重新就找回以前那种连广告都舍不得快进的感觉。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的工作可以如何创新。就是由这个广告的这个作为一个引子吧，就是可能真的广告行业的从业者，我觉得现在更抓耳挠腮。我们要爆款啊，我们要不一样的东西啊，拿出了一个实例，你看这个他们这哪账号做的这个就很好，数据很好，我们要的就这样的效果，你要给我做成，他不考虑实际的。所以让很多真的去执行的乙方啊就很头疼，然后甲方呢也特别不满意，这什么破乙方，这么点需求他都理解不了。不是理解不了，是大家不想做一个完完全全一样的东西，所以很多工作可能都需要一些创新，包括现在大家的各行各业也都在讲我们要创新，要做不一样，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要怎么尽情的拥抱人工智能等等等等的。那么今天就来聊一聊您的工作可以如何创新。想参与互动话题，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
春天总是会上场，你却守在手机旁，哭也哭了一整晚，得不到你要的答案。这个城市太荒凉，说爱却又太匆忙，来不及感受已散场。每个女人都很想，都想找一个角落，洗掉了面具不伪装。这个城市太荒凉，说爱却又太匆忙，来不及感受已散场。每个女人都很想，都想找一个角落，洗掉了面具不伪装。你可以不一样，看
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China Traffic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说您的工作您觉得可以如何的创新啊，来点不一样的。其实任何工作只要用心都可以玩出一些不一样的花活，比如说初中生在学校打麻将，这听起来好像离被学校记大过是不远了，但是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碰硝酸亚铁加氢氧化钠拿来糊牌呀，磷不是单质吗？哎，我糊了，电解水反应凑齐。碰吃糊了等等这些牌桌的专用语在深圳麒麟二中的教室里此起彼伏，学生们跃跃欲试，随时开启一场麻将大战，大家各自组局，桌椅一摆，这战局就开了。但是排兵布阵用的可不是平时的那些什么桶啊条啊腕啊，而是一个个熟悉但是却陌生的化学名词，高锰酸钾、氯离子、加热条件等等，反正听起来就化劲儿十足。这套化学麻将彻底颠覆了大家对化学课堂的认识。规则是学生用14张牌组成完整的化学方程式，率先配平的就胡牌获胜。但这个想赢很不容易啊，手气固然是起到作用的，但是更关键的是考验学生对化学元素掌握的熟练程度，运气和实力这都缺一不可。也难怪同学们纷纷表示打牌比刷题要爽。 比如说九年级的王思琪同学，他率先靠着电解水生成氢氧等等这样的化学反应来成功的胡牌拿下了首局。他很兴奋地表示说呀，这比刷题刺激多了，现在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反应条件。网友评论说，学不好化学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啊，原来是少了这副麻将。据深圳麒麟二中化学老师陈佳娜介绍说，主创者是我们的陈明玉校长，当时是他设计了这个牌面，还设计了整个的游戏方案。根据陈校长的想法，化学组进行了修改和产品定制，然后给学生普及玩的方法，还会特意的组织比赛。网友也表示说，有这样的教学方式，你说谁还不爱学习呢？不认真听课那就是输的那个了。除了化学麻将，学校还定制了化学魔方这样的游戏，化学分子结构搭建游戏等等，把学习和趣味游戏巧妙的融合，将寓教于乐贯彻到底。魔方也是学校的自创教具，化学老师胡希瑶解释说，魔方上每一格的内容都是一个离子或者是原子团，通过拧转让图案组成正确的化学式就算成功。目前全校的最快记录是5到6分钟左右。在化学课堂另一角的魔方争霸赛上，九年级的季哲翰就在疯狂的旋转魔方，六个面的离子符号随着咔嗒声飞速重组。他说单玩魔方肯定是不难，但如果按上面的要求配成化学式的话，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我要完成也至少要十几分钟。单玩魔方不难。通过玩游戏，学生在不知不觉间就对化学的这些反应的各类条件呢、方法呀、特点就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九年级学生蔡子瑜表示说，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比赛赢了也会有奖励，比如有文创产品、公仔，还会奖励盲盒，不过有的时候盲盒里也能开出来卷子。游戏复习模式让记化学方程式变得更加容易，也能有效地缓解学习压力。目前化学麻将、化学魔方已经进入到了专利申请阶段，校长陈明玉的期望正在落地，说真正的教育创新是把学习变成值得追逐的游戏，希望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感受到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样的化学麻将各位想来一局吗？我觉得大家也别喊什么自己也想玩，想不想已经不重要了，毕业之后的我们会不会玩自己心里应该都有点数吧。但是这种创新是不是有点意思？不知道数学、语文、英语、物理、生物、历史、地理、政治接下来会不会也开始发力。不过发力咱们得发到正路子上来，你别像下面这条总是在一个奇怪的道路上在持续发力。来看下一条，据美国专利商标局官网显示，近日韩国 CJ 第一制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CJ 公司，在美国注册的饺子外观专利获准通过，相关消息引发关注。据了解， CJ 公司总共上传了14张各个角度的饺子照片，文件还显示这个专利的申请日期是2023年的2月24号，获批日期是2025年4月8号，专利的保护期限为15年。另据消息，这个韩国企业在美国获得的饺子外观设计专利，它的权利要求书明确限定了14到16道顺时针螺旋褶皱、底部平坦、顶部隆起的半圆形面皮等等这样的核心特征，并且附以毫米级精度的 3D 建模图。公开信息显示， CJ 公司是韩国的一家食品和生物企业，旗下有一款饺子品牌叫做必品阁 BBGO。 消息一出，不少中国网友是坐不住了合着我老包了几十年的饺子侵权了也有人想出了所谓的对策，说那咱们把各种饺子馅的专利咱们都申请了吧。公开消息显示，饺子是我国的传统美食，据考证，饺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滕国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滕州市境内。考古学家在这个地区的墓葬中发现了可能是最早的饺子食物证据。在重庆市忠县的一处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古墓中，出土的庖厨俑，它面前的案板左边有一个形如饺子的食物，外观和现在的饺子如出一辙。相关律师表示说，这个专利的申请过程中存在很多法律漏洞， 比如这个专利缺乏新颖性，以及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水饺没有显著性差异等等。如果华人华侨和相关企业没有主动提出这个专利的无效申请，专利生效之后，未来所有在美的中餐厅以及速冻水饺的经营企业或将面临侵权的不利后果。有专业人士表示说， CJ 公司的饺子外观专利申请感觉想借此营销的成分更大。有实力的商家可以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专利无效，但企业如果不想陷入侵权纠纷，最好还是规避使用这类形状。虽然大家也能猜到啊，或许这就是想吸引一波流量，赚一波眼球，你想怎么营销随你，但你专利你是实实在在的申请了你。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想起老版《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一句经典台词，创新的确很难，特别是有珠玉在前的时候，但是咱也不能因为难你就把珠玉变成自己的了呀。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的工作可以如何创新。想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留言，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以后直接在最下方的输入框里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互动话题，你的工作可以如何创新？
让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长途驾驶，红冠战马伴您旅途每一程。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我是一粒种子，需要阳光、雨露和微风的呵护，才能慢慢长大。
我是一棵大树，需要经过几十年风雨洗礼，才能枝繁叶茂。
我是一片森林，需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才能成为地球的绿肥。
我是小小火星，用我的一丝余温就能点燃这整个森林。
我是一缕清风，我只是穿行林间，却让火烧红了这片天。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工作可以如何创新。果然呢，听个节目还有上班的感觉，让我聊我的工作如何创新，这不是我们每天什么周报、日报、季度报里边都在讨论的话题吗？所以今天的确看出来大家的留言少了，平常每次结束都得说，哎呀，时间关系，抱歉，有些朋友的留言不一一念到了，今天我估计都能一一念到啊。 吉珍说，目前我们的门店结合生活场景创新新颖的营销模式，就是针对不同的生活场景，比如旅游、办公、娱乐等等，推出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套餐，满足用户在特定场景下的需求。我们设计的场景能赶上新生代的电子潮流，达到了吸引年轻客流的目标。个人感觉销售动线的效果还是理想的，目前重点还是得看销量了呀，毕竟一切的铺垫都是为销量服务的。念这些话都念得我脑瓜子嗡嗡的，就总感觉像是那种面前有个 PPT 手里有个遥控器的感觉。就是我提一个我个人的一些使用的感受啊，我能理解现在很多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多样化的选择，提出很多的创新性的一些新的套餐业务等等之类的，各位也是费了很多脑细胞，然后做了很多功课，才能做出这样的更精细化更垂直的一些东西。但是除非我个人就是奔着你们这个来的，我知道你们这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很感兴趣，我来就是为了来搞这个，那可以。否则的话，当我说没事我随便看看，你在我面前放了十几个的时候，我就不想看了，就选择太多也不行，没得选也不行，得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让人看完了以后，就像是我们可能就在这几个里边选一下，他可能很快的就能做决定，但如果选择太多的话，他就真的觉得啊，不，这事儿再等等再说吧。康乃馨说，我多听取客户们的意见，开拓思路，不断提升，这样比自己闭门造车又快又好还接地气，因为我们的服务就是满足客户的合理需求。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感觉您这段话呀放在各行各业好像都能适用的。你就说谁不是为客户，为了满足客户的合理需求而制定的呢？我们都需要听取客户的意见，然后不断的改进自己，让自己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好，比自己认为我们造个这东西一定就是行业内的原子弹，是吧？撼动颠覆整个行业，不亚于当年的乔布斯。你总有人这种想法的时候，未必真的是这样，可是如果能多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发现现在的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再去做一些东西，人们才会买单，才会认。我觉得康乃馨这段话放在各行各业都通用。娜娜说，我的工作创新比如表演课，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文章，提升词汇量的积累，这样会让他们在背诵和写作文方面有所提升。因为现在发现学习口才表演的孩子，家长就是想锻炼自信，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想当主持人。学舞蹈也不一定想走专业，我们这行创新就是了解不同人的心理需求，用不同的方法去教。以我的情况来说，创新就是我能把拉丁舞和表演相结合，排音乐剧。对娜娜的这段呢，我想借用康乃馨刚才的留言。娜娜就是多听取了客户们的意见，开拓了思路，不断的提升，这样比自己闭门造车又快又好还接地气啊！因为娜娜作为这个语言培训的老师，服务孩子，服务家长，就是要满足客户的合理需求嘛。越办越办说，说起来我这工作导播，你说怎么创新啊？因为人手不够，我们领导让我们导播也开始编辑上单节目，这算不算创新？我跟别人聊吧，还能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跟你聊，是真感觉在跟同事聊天。就是很多岗位的会有一些工作上的调整，这个还在大家的预想范围之内，你只要别给我改的天翻地覆就行。但改天翻地覆的也有啊，比如说一位匿名的朋友，他说我也想创新，但是单位和领导不让咋办？是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得看你想干啥呀。我倒是也想上节目的时候给大家表演一个三口一头局，这是没意义啊，这个。所以改也不能改得太狠，我觉得创新一定是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做的是一个延展，是一个能把现有的我们的优势让它变得更优，同时也能扩大市场，然后能为单位带来更大的财富啊，甚至能弥补掉我们此前一直很头疼的一些短板，把这个就补齐了。你这样的一些改是好的，肯定是大家都会同意的。但如果你改完以后，你说，哎，我一拍脑瓜子，我有个点子，未必同意啊。 当然我也不知道您说的这个创新到底是想怎么创，是合理还是不合理，但是觉得如果要是都不让的话，是不是哪里脱离了可能现在的这个实际情况，也许未来您这套是可以用，但是现在可能不是最合适的时机，再等等的。小飞象说，我爸之前总爱研究一点新菜，但是我家的老顾客都不认，最后他终于放弃了。你是盼着叔叔放弃的吗？爸，你收手吧，你研究的那个南瓜炒月饼真的没人爱吃。哎，想想有一些黑暗料理也确实是谁研究的呢？而且我觉得有一些老店呢，老顾客之所以会认这家店，可能原因很多，也许是从地理位置更方便，或者是跟老板比较熟，或者这家店有什么样的回忆，等等。但是肯定本身的菜品质量一定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把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最能吸引到这些人的这个口味、传统技能都丢掉了，就为了搞所谓的创新，那是得不偿失的。这不丢西瓜捡芝麻吗？丢招牌菜点小凉菜。老赵说，我是开烟酒店的，我之前真的想过一个方式，就是进店品鉴，后来算了算成本，怕控制不住。我记得我第一次路过一个某某品牌的酒的专卖店的品鉴馆啊，就直说吧，茅台。我当时真的以为品鉴馆那进去了以后是给我倒一杯，我滋溜一口，啊，还行，然后我可以不买，放下杯子就出来吗？后来发现不是。我觉得老赵这个想法呢，您可能是想那种，我有一种就豁出去做生意，咱们是为了交朋友，买卖不成仁义在，就算您不在这儿买，但是呢，您知道我的店里边都有什么样的这些物品，下回您想买的时候，你能想到来我这儿买，想做这种路子啊。但是怕成本控制不住，也是怕有人过来了以后倒了一杯，喝了一口没尝出来，我能再喝一口不可以，然后吨吨吨这一杯都喝了，自个儿再带来凉菜，我得看看我这个你这个酒啊，我醒酒怎么样，喝完以后第二天头不疼，我得是这验证过才能买，你这样这瓶我先揣走好不好，明天早上我要不头疼我回来再买。那确实咱成本控不住啊，真的是。今天咱们聊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您的工作啊，本职工作可以怎么去创新？在现有的基础上，咱们翻点花活，可以怎么去创新呢？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
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都有些什么呀？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确实神奇啊。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工作可以如何创新？各行各业都不太一样，如果觉得自己一直缺乏创新，没有那种创造力，那不妨试试以下这几个方法，看看有没有能启发你一下的。第一个是增加心理距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给参与实验的大学生出了一道题，说一个囚犯被关在高塔里，他的这个牢笼呢，是发现了，在里面发现了一根麻绳，长度是牢房到地面的一半，请问这个囚犯怎么样才能成功越狱？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把这根麻绳拆开，变成两根一样长的绳子，然后首尾相接，就可以顺着这根长绳爬下去了。A 组受试者被告知说这个问题是印第安纳州本地的大学生设计的。B 组的受试者被告知说这个问题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生设计的。结果 B 组受试者的答题表现明显好于 A 组，也就是说增加心理距离有助于释放创造力。关心则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心理距离近的时候，凸显网络就会把资源分配给注意力执行网络，压制默认模式网络，创造力就发挥不出来。心理距离远的时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凸显网络认为这和你的生存和幸福没有任何关系，就会把更多的资源分配给默认模式网络，你的创造力源泉就被打开了。 一项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在海外居住时间越长的商科学生，在创造性的解决问题方面的表现越好。所以当你面对棘手的难题，需要创造性的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可以尝试增加一点心理距离。比如你把这个事儿想象成是遥远的大洋彼岸的一个人的事情，我就纯给他支支招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是2000年前或者2000年以后的一个人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第二个方法是拥抱大自然，这个其实也是增加心理距离的一种方法。当你置身于大自然，当你的目光看向远方的时候，你的大脑也会思考得更长远，广阔的视野能帮助你拓宽注意力，找到更广泛的关联。2012年，犹他大学心理学家做了一项实验，发现受试者独自在大自然当中生活4天之后，创造力测试得分提高了 50%。同理，身处局促狭窄的空间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所以一定不要长时间的待在书房、办公室，特别是当你需要发挥创造力的时候。第三个是幽默感。幽默感和创造力互为因果，幽默感强的人一般创造力也强，因为幽默感需要创造力才能产生，它需要从已有的信息当中生成新的关联和组合，制造出不同寻常、出乎意料的对比，还有一些类比的情景。幽默感它需要灵活、开放、敏感、不拘一格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反之幽默感也能促进创造力。幽默能够激发轻松愉快的积极情绪，而积极情绪这是创造力的守护神。第四个方法，洗澡。每个人寻找灵感的方式各不一样，比如说著名导演编剧里兹洛托夫创造了电视剧《百战天龙》的主人公麦吉福这个角色。麦吉福常常脑洞大开，出人意料的解决高难度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兹洛托夫他自己他也得是这样，要不然他写不出来嘛。他说，我必须在非常紧迫的期限里产出大量的创意材料，没有时间陷入僵局。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坐在办公桌前苦思冥想不是办法，他发现在开车或者是洗澡的时候会灵光一现，答案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这种情况频频发生，以至于每次大脑转不动的时候，他都会离开办公室赶紧开车回家去冲个澡。这个背后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开车洗澡需要调动注意力执行网络，但是只需调动一点点能量就可以轻松地应付这些任务，凸显网络就可以把更多的能量分配给默认模式网络，让潜意识帮你寻找难题的解决方案。散步、给花草浇水等等活动和开车洗澡有一些相似的特点，所以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那具体选择哪一种活动，这个就得看个人的偏好了。关键是不要选择太占脑力的活动，不然注意力网络就被完全激活了，那么默认模式的网络就会被屏蔽，潜意识就无法为你工作了。第五个方法是设框架。莱德大学做了一项研究， A 组学生被告知8个名词，被要求用这些名词来写押韵的对句， B 组学生没有拿到任何的名词，只是被要求写出押韵的对句，然后由独立的专家小组对两组学生的创造力进行评估，一次又一次都是 A 组完胜 B 组。可见创造力它也需要一些框架和限制，毫无限制你随便发挥吧，那会给你太多的自由，让你反而变得无从发挥。所以给创造力的这个自由啊，也不能太过火。还有就这个截止日期、时间限制，这个对创造力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时间的限制带来了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创造力是不利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最后期限也使得你免于无限期的拖下去。实际上有创造力的人特别需要这种最后期限，因为他们十有八九都患有一些拖延症。当然这个最后期限应该是符合技能和挑战的最佳平衡点，你不能太紧迫，如果太紧迫压力太大，创造力源泉就被关闭了，根本发挥不出来。总之创造力是需要一定的目标来设框架限制的，不知道目的地，创造力再强也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工作可以如何创新。我们再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冰说天天都在说要这个，可能在他的工作当中，比如教学过程想要创新， 课堂形式创点新，教学手段创点新。尤其是现在 AI 盛行，昨天还有个同事说做个数字人，上课的时候学生直接提问他解答，上完课他还能帮你总结本堂课的内容，这形式挺好。做个太乙真人帮老师总结归纳，帮老师答疑，然后老师干嘛，在一边比划手语吗？所以虽然这个想法听起来好像觉得挺未来成的那个，但是它不符合实际。我觉得就算啊咱们现在科技水平发展的很好， AI 人工智能学生对学生的学习和帮助其实有的时候比老师要更全面，更快捷，但是老师的作用有的时候我们说教书育人，教书是一方面，育人也是一方面。你要让孩子问 AI 说这个事儿我能做吗， AI 虽然也会一本正经的说这个事情你不能做，因为他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有的孩子他不听啊，他那不听的时候怎么办，你就得告诉他这里边的道理。但是人工智能目前来看，有的时候他对于人类的情感他把握的不是那么的准确，他未必能干这个事儿。我觉得而且我们的有一些知识的这个架构啊也不像 AI 那样一股脑的把古今中外所有人类的知识智慧结晶全倒给孩子，孩子也消化不了。所以可能从我们作为教师的角度，我们可以用这些科技手段作为辅助，然后在这上面想一想怎么能够有一些小小的创新，变得像以前那种纯老师讲一堂课让学生有的睡着了，哎，现在变得有意思了，一环扣一环，而且还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咱们自己呢也能轻松一些，有没有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才是一种好的创新。就像是今天新闻板块里聊到的那种化学麻将，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喜欢那种创新。因为它既能让学生寓教于乐，同时呢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老师啊。老师天天告诉你这个化学式应该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讲了你也不听，然后回头我一遍遍讲，但是现在呢你自己玩一句你就记住了。你就说我糊过两次这个工程化学公式，你说谁记不住。康乃馨说，我出门就爱提建议，对别人提升工作也爱操心，比如做美容的时候说放的音乐不合适啊，跟单位食堂建议订餐要分男女款，要不就浪费啊。但我觉得咱们也得分人，咱们对那些一看就是愿意去听取建议的挺虚心的，咱们可以去适当的提一提，为了让他更好我们作为消费者。但是有一些你就我觉得咱没必要跟他说，因为说完以后咱给自己惹一身麻烦，肯定是在你走了之后那有的人说看那就他事儿多。下次你一句哎事儿多那人又来了啊。所以有的人他生意做不大，他的人脉也把握不住，客流的流失很严重。咱只给那些值得的人去建议，不值得的人咱给他给啥建议呢，这是你爱咋咋问。磊子哥说，我的工作是货车司机，千篇一律，估计是创新不了，现在只能发展一些爱好和别的职业，做个斜杠青年赚点额外的收入。是开车咱还是按部就班吧，你说我创新拿脚开行不行？不行。战场之曲说，我认为工作的创新应该是找到关键因素，对关键因素的创新就是创新的关键，关于如何找到创新的关键就是得坚持创新的这个精神啊。谢谢你啊，百忙之中又来应付了一下。还有吉珍啊，刚才说完了以后吉珍回了一个，因为吉珍那会儿说他们做了很多的策划之类的，有很多种方案，我说没准消费者可能因为方案太多反而就懵了呢。吉珍说，收到您的建议，我们重点筛选出两套作为爆款，满足您这样的年轻人，避免客户的选择困难症，促进成交。吉珍，我感觉我现在至少比你大三级。太有班味儿了。哎呀，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不一定是对的，包括我的也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别影响了您自己的本职工作呀。吉珍，我就这么一说，为了节目效果，要不没梗没意思，不是真的让你就把你们的方案都推翻了，你还是斟酌一下好不好。你让我有点心虚了有点。好了，这个时间关系呢，今天本来一开始以为大家对创新这个话题尤其是结合上自己的工作不太想聊，但后来发现人还是挺多的，到最后依然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来不及念到了。我觉得创新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时常想着点这个事儿，然后呢从实际结合来出发，别太虚无缥缈，一点点的进步 可能慢慢的慢慢的就会发现咱们玩的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不就是创新吗？
下午365天多